乾隆和刘墉骑着毛驴微服出宫了。当走到闹市区的时候，突然听见一间茶馆里传出了说书的声音。乾隆和刘墉相顾一笑，就听那个说书先生说：列位，世间万物皆通灵，话说皇上南巡，可急坏了宫中的一只铜鹤。他心中暗想，皇上出巡那是多年不遇的大喜事，要是能跟从主子走一遭，那该是多大的荣耀啊。可偏偏自己当值不能随驾伺候，心中自然不受用。这铜鹤实乃忠良之辈，又想主子出巡只有刘墉一人保驾，不成我也得去。就在这天夜里，夜深人静之时，铜鹤振臂展翅冲天而起，到南京护驾去了。刘墉啊，因为自己的大名也在书中，生怕说书人这张臭嘴呀，说出什么犯禁忌的话来，招惹出是非，自己担当不起。听到这儿，才算松了一口气儿。王莲见乾隆一脸的茫然，便笑着说：爷，这是梳帽子，就像是唱戏跳加官一样，下头才是正经段子呢。主子要想听啊，那咱们进去坐着听得了。果然，王莲话音没落，就听里边的说书人戒尺一拂，已经书归正传了。只听他说道：上回书说到包拯包大人沉舟放粮，遇到了死对头。原来说的是包龙图。乾隆轻轻一笑说：祁东野语拜官小说也好，戏文唱词也罢，与世道人心有益就好。这说书先生说的不差，王莲要是有零钱呢，进去赏他一些。王莲急忙答应一声进去了。俩人站在外边等着，乾隆正要说话，却听远处隐隐传来了筛锣声，还有人喊话的声音。因为离得比较远，开始啊还听不清楚喊什么，等到越来越近了才听清楚了，感情是本地李正在传事儿呢。咣咣，本地居民注意喽，咣咣，崇文门税官总监衙门有令，咣咣，凡有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，凡有残疾无依无靠者，凭本地户籍引子，每人一份碎银到土地庙领取，咣咣。此外，何大人还设了周棚，凡是外地进京会考者，凡外籍进京衣食无着者，可去周棚领饭，咣咣。街上的人群听了顿时炸了锅了，先是一群躲在房檐底下的叫花子，有着披着破麻袋片，有的敲着破盆烂碗，嚷嚷着呼啸而去。接着正在茶馆里闲聊的茶客也都争先恐后一拥而出。再后来，在街上闲惯的闲汉们也都加入了人流，鼓噪着向西而去。顷刻之间，好端端的一个集市就冷清下来了，稀稀落落的剩了不到一半人。王莲见乾隆站在那儿出神，便笑着说：主子，我们到西夏洼子还有一程的路呢，得赶紧走了。乾隆这才回过神来。哎，王莲，我要出来，你有没有跟什么人事先说过呀？王莲打了个愣怔，急忙回答说：哎呦，那奴才哪敢呢，还就是这两头驴，奴才去借的时候也只是说五爷要使唤，谁也不知道爷要出门。
哦，哈哈，
对了，和珅说过要赈济的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走，咱们也瞧瞧去。刘墉啊，本来也怀疑这是和珅哗众取宠， 故意在乾隆面前买好。可是又一想，这时间无论如何来不及呀、啊，倒不能不佩服和珅办事是说到做到，雷厉风行，也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这原本是顺天府的事儿，他们早该这么办的。回头见了郭英年啊，我非得问问他休也不休。”刚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愣住了，因为正前方走过一个人来，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和珅。他便凑近了，对乾隆小声说：“主子，您瞧，和珅他来了。”乾隆抬眼一看，果然见和珅穿着老羊皮袄、黑贡泥马褂，戴着一顶六合一统的瓜皮帽，还有两只兔毛耳套，从西边缓步走过来了。眼看越走越近了，乾隆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和他见面，便一闪身进了路旁的一家古玩店。这店老板啊，是个40岁上下的瘦子，见乾隆他们进来，急忙陪着笑脸打招呼：“哎呦，几位老客到了，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一看您呢就是行家，怎么着，想要点什么？”乾隆还没来得及答话呢，一杯热茶已经递到了手里，接着铜手炉也递过来了：“您老先暖和暖和，随便瞧瞧。不是我吹大话，我这儿的货物啊，可以说是最全乎了。货架子上呢，哎，您要不如意，里边还有地道货，什么越王剑、高鼎、宣德炉、汝瓷大鸳鸯盘子，除了姜太公的钓鱼钩、卓文君的卖酒壶，哎，您要什么有什么。”乾隆莞尔一笑，看了看货架子上，嘿，果然呢，古董、字画、瓷瓶、古钱、汉瓦、宋末烟斗、鼻烟壶等等等等，是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，摆得错落有致。乾隆指着左边墙上的一幅画说：“这太宗八骏图是董相光的手迹吗？取过来瞧瞧。”老板笑嘻嘻地说：“瞧瞧，我说的吧，还是爷眼里有水儿。董相光的字画，您老走遍北京城，也未必能再找出这么一幅来。”走到门口的和珅，正巧听见这句话了，便停住脚步问道：“怎么，你有董相光字画？”说着话就进来了。见乾隆三个人呢，他也没留意，只顾瞧那幅字画了。乾隆暗自好笑，也不言语。和珅几乎是把脸贴在那幅画上仔细审看，看了好半天，最后失望地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可惜了啊，又是一幅赝品，不过是高手作伪罢了。”说着就要走，刚一转身看见了乾隆，惊得他张大了嘴巴，半天合不拢：“哎呦，您是怎么会？”一旁的刘墉生怕他一嗓子喊出皇上来，急忙上前一步说：“嗨，这是龙四爷，你怎么不认得了呢？我是刘崇儒啊。”和珅是什么样的人呢，马上就明白过来了，急忙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外边亮里边黑，瞧我这眼神，这是我的主子，我怎么能不认得呢？哎，我这给您请安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给乾隆打签行礼。乾隆抬了抬手说：“行了行了，起来吧，门口地上滑，哎，过来看看画，你怎么变得出真伪呢？倒不知你还有这手。”还没等和珅说话呢，那老板在一旁着急地说：“哎，不，一定是这位老客看走了眼了，这明明是地地道道的真品。哎，您可千万别听他的。”刘墉却说：“哎，这是何大人，你别胡说八道。”乾隆也说：“我那儿有不少董相光的字画，仔细看看这一幅，纸色墨迹、勾画表背都很像是真品呐。”此刻和珅已经完全稳定住了，指点着那幅画不紧不慢地说：“龙爷您来看，如今作伪 并没有照画临摹的。找一张宋纸来，比如这是桌子，上下两层玻璃，真品放在下面，在下面一层是一面镜子，把太阳光反射到桌面上，下头的画便一笔不落的彩映在宋纸上了，然后用炭条在上头照画描，最后再着色。这种画画出来简直就和真品一模一样，只是这印章不好办。您看到印章上就露馅了，不是？炭条无论如何也仿不出印章那种灵动和精神，太真了像现加上的，太虚了又出不来味儿，只好像似像似不像的虚拟的照葫芦画瓢的加上作伟人自己的笔意。我说是高手，就是印章仿得好，稍不懂行的人一蒙一个准儿。乾隆刘墉听他说的头头是道，都凑过来仔细看，果然见印章有点模糊不清。老板在一旁看得头都胀大了，垂头丧气地说：哎呦喂，我2000两进的货，前天有人出3500两，我都没出手啊，原以为是镇店之宝呢，谁知道竟然是……哎呦，算我倒霉。和珅轻轻一笑说：你别犯愁嘛，老板，我不说破，赶明儿个2000两赶紧出手吧。老板哭丧着脸一边给和珅倒茶一边说：哎呦，今儿才算见了真章啊，您对这一行既然这么精通，那别的货物也麻烦您老给看看，我也长长见识。和珅歪着脑袋看了看货架子上的东西。别的嘛，那些个古钱是真的，还有那只汝瓷瓶啊，这汝瓷瓶，哎呦，没瞧见这还一只汝瓷碗呢，恐怕你这满店的东西啊都卖光了，也不值这只碗钱。和珅见乾隆刘墉和店老板都听得十分认真，越发来了精神了。你把那只老灰竹啊，老灰竹雕取过来瞧瞧。老板已经是服了和珅了，像蒙童小生给先生交卷子似的捧过那只竹雕笔筒。和珅接过来笑着说：主子您来看，这只竹雕至少要卖出1500两啊，那其实啊它至多就值50两，到宣武门外把毛竹脚手架下头一截锯回来，请行家雕成这模样，然后进到粪坑里泡它半年，拿出来又红又老，这就带了古意，再用艾叶熏烤过，用鬃毛刷子打刷好，一只古香古色的竹雕就成了。不过老板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竹雕笔筒还欠功夫，你瞧这东西摆在货架子上，千人摸万人玩的，这竹雕上没挂浆，时间长了就会露馅儿。你找行家打上棕油，再涂几遍清漆，一来有了分量，二来摸着手感特好，像琥珀似的，包管你好卖得多。那老板头点的像鸡啄米似的，连连说：是是是，多谢指教，多谢指教。乾隆笑着走出店门，回过头来说：和珅，不知道你还如此精于鉴赏啊，回头我库里的古玩珍品你也给看看。和珅一边跟着乾隆往前走一边说：主子，其实真正的鉴赏家不在古玩店，在当铺里随便拉出个出师的朝奉，都比他们强得多。当铺里的人要是走了眼呢，一件古董就送了他的钟。我府里有个叫刘全的，是个夜壶西，我这点眼力啊还是跟他学的呢。哦，什么叫夜壶西呀？和珅笑着说：主子，在72行里头啊，属当铺是最拿大的， 因为只有人求他，他是万事不求人。当铺伙计要是失业了，换了别的营生，还是老天爷第一我第二，伺候不了别人，所以叫夜壶稀。就好比一个破夜壶，稀虽然是有用的东西，但是做过夜壶的稀是又骚又臭的，还能派什么用场啊？做了这一行啊，再改行就不堪用喽。经他这么一解说，仨人都明白了。和珅见出了闹市区，又压低了声音说，主子，那幅画是真品，我已经把价给压下来了，赶明儿换个人把它买下来吧。见乾隆和刘墉都露出吃惊的神色，和珅一笑又说，爷您没留心，左上角镜空的地方还盖着一方印章，那是真的，只是年代久了不太清晰了。卖主是个懂行的，又照着别的画上的印章新造了一枚，压上了印，真品上头作伪，弄巧成拙，就变假了。从圣祖爷到世宗爷到您，都收藏董相光的字画，碰见一副真品不容易。我知道主子喜爱，就故意挑出他致命的毛病，给他2000两包管他出手，而且还欢天喜地的呢。这一来，我至少给主子省了3000两银子呢。刘墉不由瞪大了眼睛，哦，闹了半天你是在和他砍价啊？哎，你这人可太可怕了，真不知道你究竟哪句话是实话呀。和珅却满不在乎的一笑说，嗨，那当然和主子说实话啦。哎，崇儒，你别这样看着我啊，不一定左一个诗云右一个子曰，事事处处敬肃如对大宾才叫君子。与君子之交除以义，与小人之交除以利，别大惊小怪的嘛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觉得今天显摆能耐有点过了头，急忙往回找补，一笑又说，我也知道我这个人啊还欠历练，这都是点子小印儿，雕虫小技而已。这几年蒙主子训诲，四书都背了，还读了济公的《滦阳杂记》，哎，连你的《石安集》也拜读了呢。抽空带上我的窗课本子，请崇儒给我批讲批讲。乾隆却说，其实啊，多懂点子事儿没什么不好，看透世态又有大道做根基，做官更好。刘崇儒也真是的，和珅他又没有离经叛道，又没有欺君卖友，你指责他干什么呢？刘墉急忙笑着说，啊，我倒不是指责他，我只是奇怪他怎么会懂这么多。几个人说着闲话已经出了北玉皇庙室，和珅不便再从驾，刚要告辞，就见远处一个人踏雪飞快地跑过来了。和珅的眼力特别好，远远就看出来是崇文门关税上的人，就大声喊着，哎，那不是阁叔吗？这么着急慌忙的出什么事了？说话间阁叔已经来到了近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，和爷，咱们和顺天府。别着急，慢慢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咱们周棚上的人和顺天府的人打起来了。和珅听了阁叔的话，不由吃了一惊，他飞快地瞟了乾隆一眼说，是不是我们的人招惹是非了？我平时是怎么跟你们说的，这是京城帝都千子脚下，在这儿当差不容易，万事都得小心，北京城里的衙门比树林子还密，要和各衙门和睦相处，怎么事到临头就忘了呢？阁叔也瞟了乾隆一眼，舒了口气说，这回真不怨咱们的人，我们也不知道顺天府的人发了什么邪火，我们紧着容让，他们紧着上头上脸的，一个个跟吃了枪药似的，横的邪火。今儿上午我们去驾周棚，里长说土地庙前那片空场不错， 又背风又向阳，天晴了来称食的人还能边喝粥一边晒太阳，下雪也好到土地庙里避避。我们的锅刚治好，嘿，他们顺天府的人就来了，也没言声，看看就走了，我们也没在意。谁知道米刚下到锅里，他们的人又来了，为首的那个姓胡，说是顺天府也要在这设粥棚，让我们挪挪地儿。我们说这米都下锅了，怎么挪呀？那姓胡的说，挪玉皇庙北边去。我说那玉皇庙北边临着海子，西北风吹得邪乎，怎么点火支锅呀？他张嘴就说，哎呀，芝麻绿豆大小的一个衙门就想在这儿逞能，也没去打听打听，就是六部三司在北京设粥棚也得和我们顺天府打声招呼。我说法源寺、大觉寺、圣安寺设粥棚跟你们打招呼了没有？和尚都能办的事儿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？那姓胡的一听就恼了，说我顶撞他了，铲起一铲子雪就扔进粥锅里了。这么一来，在那儿等着吃饭的人有200多人呢，见他这么无礼都恼了，一拥而上都和他理论。有个小伙子还打了那姓胡的一记耳光，顺天府的人就起哄，说是崇文门关税上的人煽动难民闹事，动手就要拿人。这么一来，两下就打起来了。和珅已经听得脑门冒汗呢，急忙问，那现在怎么样了？打伤了人没有？那他们人少，再说了，200多难民都和咱们一气儿，交手没两下就把他们给撂翻了，不过倒没打伤，如今还在那僵持着呢。这不，我就赶着来给您报信儿，看看到底怎么办呢？乾隆和刘墉在一旁听着，心里都一个劲儿的往上冒火。本来呀，这设粥棚就应该是顺天府衙门分内的差事，如今呢，自己没做，别人做了吧，他们还来搅和。这事儿不管从哪头说，那都是顺天府的人不对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乾隆正想发火，就听和珅冷笑一声说，哼，你们那一套我还不清楚，没理降三分，得理不饶人。你这会儿说的冠冕堂皇的，当时恐怕就不像你说的这么温存了吧。格叔急得瞪大了眼睛，哎呦喂，爷，您怎么就不信呢？您要不信呢，您自个儿去瞧瞧啊，就他们那几个人还禁得住打呀？要不是我们劝着拦着，200多人一拥而上，还不把他们都给撕吃了。他还要往下说，和珅摆了摆手说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，我随后就到，告诉他们谁敢轻举妄动，我绝饶不了他。是，格叔答应一声转身走了。和珅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，转身对乾隆说，主子，我不能陪您了，我手底下的人也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我得亲自去约束。乾隆不动声色地问，那你准备如何料理顺天府的人呢？回主子话，无论哪个衙门的人还不都是皇上的奴才，顺天府的人是觉得他们的职责倒让我们抢了先，脸上挂不住，心里有怨气，那也是常情，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嘛。北京城衙门那么多，要都闹起来，那还有个安生啊？我自己要脸面，也得给别人留点面子，同是一朝臣子，总得留着日后见面的余地呀。我是怕那200多饥民又饿又冻的，真是闹出点什么事儿来，那就不好收拾了。这都是下边的人的事儿，老郭也未必知道。主子放心，奴才只会约束手下的人，不会和顺天府过不去的。乾隆原本要亲自去看看的，听和珅这么一说，觉得比自己想的还周全呢，就点了点头说，嗯，你去吧，叫顺天府的人另找地方设粥棚，他们自己没把事做周全，还妒忌别人， 真是混账。是，主子放心，奴才去了。